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议员伯切特表示，只有经济脱欧才能够向北京施压。纽约市成为全美首个疫苗护照都市。贺锦丽月底将会访问越南和新加坡，着重疫情和安全防务。参议员斯考特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迁出北京。五角大楼外传出枪声，一名警员殉职。美国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大增，创下14年新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国会共和党人发表了一份84页的中共病毒溯源报告，指出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事件，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伯切特星期二表示，他对共和党发表的病毒溯源报告结果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北京知道病毒泄漏的发生，但是他们仍然试图掩饰，甚至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祝福。随着 Delta 疫情又逐步上升，伯切特表示，现在唯一能够令中共明白美国人所说的 enough is enough 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要在经济上和北京断绝关系。他认为美国目前拥有的一切产品似乎都是中国制造，美国人似乎沉醉于中国的钱，和中共脱欧才能够真正令对方知道美国的决心。今年6月，国务院前高级调查员阿什也都曾经表达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要逼中共配合调查病毒源头，需要在经济上对北京施压，因为中共的银行完全依赖美元生存，如果我们开始限制这一点，就能够对他造成压力。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二推出一项名为《纽约市通行锁匙》的政策，要求纽约的顾客和员工民众在室内用膳、健身、体演出等娱乐的时候，需要出示接种过疫苗的证件。目前在纽约市具有高度传播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重新令确诊病例激增。市长白思豪提醒说，如果你接种疫苗，一切都为你开放，你将会拥有开门的锁匙，但是如果你没有接种，那很多事你将会无法参与。这项措施也都令纽约市成为全美第一个要求民众出示疫苗证件的都市。新的措施会在8月16号公布更多细节并且生效，在9月13号开始强制执行。不过也都有民众表示，他们觉得这项政策不对，大家应该自由地选择是不是接种，而不是强制，因为美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纽约市政府数据，目前大约有66%的成人完成了接种疫苗，而未接种的非裔人士达到69%，拉丁裔人就达到58%，以及大部分布朗士居民，他们将会失去前往餐厅或者健身室的资格。一位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二向路透社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这个月底访问新加坡和越南，期间他会将重点放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并且扩大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同时亦都会关注中共政权对南海的侵扰。这位美国官员说，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疫苗接种和疫苗质量将会是贺锦丽此行的首要任务。上个月，美国向越南运送了300万剂莫德纳疫苗，令捐赠总额达到500万。预计贺锦丽将会会见这两个国家的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领导人。今次亦都是贺锦丽首次访问该地区，成为第一位访问越南的美国副总统。这位白宫官员表示，这些国家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和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还有在南海等问题上，都是与美国与其盟友的安全息息相关。而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国家主宰该地区，或者利用权力状况损害到其他国家的主权。美国联邦参议员斯考特星期二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季奥运会赛址由北京迁出。对于这个议题，斯考特说，我们必须将2022年冬奥会由共产中国迁出，因为北京是不安全的。他解释说，中共犯下可怕人权罪行就足以成为将冬奥会由北京迁出的理由。 更何况虚弱而敏感的共产党领袖对于那些胆敢冒犯他们的运动员和报道赛事的记者构成了真实威胁。史考特今年三月曾经致信给英国首相约翰逊，敦促约翰逊亦都出面要求将2022年冬奥会赛址迁出北京。他在信里面指出，国际社会不应该无视或者漠视中共犯下的人权罪行，应该共同抵制冬奥会。上星期英国外相南涛文亦都表示，由于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他不太可能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南涛文强调，关于我们派遣的外交代表，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确实有所担心，而我本人不太可能去，但是我们还未就事件作出确实决定。美国国防部表示，一名警察3号在五角大楼外的公共运输转运中心被杀害，这宗事件迫使这个美国军事总部进行封锁。美国国防部位于华府近郊的阿灵顿，在国防部大楼外的公共汽车地铁转运站入口附近传出枪声之后，国防部员工获令就地避难一个多钟头。事件发生90分钟之后，官员表示现场已经安全无误，但是就没有解释究竟发生什么事。负责巡视五角大楼的国防部警察组长傅塞说，事件已经结束，现场很安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区没有持续受到威胁。傅塞表示有几个人受了伤，但是就没有提供细节或者证实报道指的有警员遇石重伤不治，以及枪击者已经被射杀等资料。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事发当时不在五角大楼，他正在同拜登总统开会。根据纽约联储局星期二发表的第二季度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在第二季增加了3130亿美元，创下了2007年以来新高。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累计增至15万亿美元。报告显示，美国家庭的债务增长当中，按揭和信用卡债务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房屋按揭贷款增加了2820亿美元，达到104400亿美元，其中高达44%的未偿还余额是在过去一年中产生的，包括新的按揭贷款和加按再融资。与此同时，信用卡债务余额增加了170亿美元，第二季度新发放的汽车贷款也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包括贷款和租赁在内，第二季度的汽车贷款增加了330亿美元。美国联储局微观经济数据中心主任斯卡利在声明中指出，过去四个季度的贷款额迅速上升，房屋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以及信用卡借贷需求都出现大幅反弹。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宣布与印尼展开战略对话。华府表示，两国承诺共同针对各项议题努力，包括捍卫船只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国务院表示，布林肯与印尼外交部长勒特诺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两个人亦承诺共同努力对抗 COVID-19 和气候危机，并促进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印尼在10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协会中是最大国家和经济体。华府将东协视为对抗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关键。路透社报道，美印两国2015年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布林肯向媒体表示对话现在才真正启动。国务院声明指出，勒特诺和布林肯亦对南海海域海上安全表达共同观点，并承诺捍卫南海航行自由，还要持续在网络安全方面合作，避免网络犯罪。布林肯将同东协召开视频会议，东协多个成员国在南海的主张与中国存在竞争，北京当局几乎将整个南海战略水路视为己有，并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几日前，一艘邮轮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海遇袭，造成两人丧命之后，英国海上安全单位3号表示，可能又有一艘船在阿联外海遭到劫持。 海事安全公司 Dryad Global 和 Aurora Intelligence 的海事安全分析师指出，这艘遇险船只是巴拿马籍的 Asphalt Princess。 卢合船舶日报指出，这艘船在一群武装男子的控制下向伊朗前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白扎德3号表示，在波斯湾与更广泛地区传出的事件显然相当可疑。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已经针对这件事与英国保持密切联系。伊朗否认涉及7月29号赖比瑞亚籍墨西哥号邮轮遇袭事件，但美国和伊朗最大的敌人以色列都说是伊朗无人机造成这艘邮轮爆炸，船上两名英国和罗马尼亚籍船员死亡。美国军方表示，当时接获墨西哥号求救信号赶去援助的美国海军部队看到了攻击证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表示会就这件事对伊朗采取回应，他说这宗事件直接威胁了这片海域的航行自由。美国政府星期二表示，将开始对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进行新的环境审查，这个过程可能决定在川普政府的最后几日内租赁出去的油气勘探土地的命运。在竞选期间，拜登承诺保护1960万英亩的北极熊、北美驯鹿和候鸟的原始栖息地。两个月前，拜登政府暂停了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9个土地租约，以等待环境审核。政府在联邦政府网站上发布通知，宣布有90日的公众意见征询期，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大约18个月才可以完成。几十年来，阿拉斯加州政府一直在敦促发展石油行业，希望开放当地巨大的保护区，将有助于振兴它衰落的石油工业。拜登总统8月3号宣布，美国已经向60几个国家提供超过 1.1 亿剂新冠疫苗。拜登曾经多次表示，要彻底击败新冠疫情，必须从美国国内外双管齐下，所以美国要成为世界的疫苗军火库。之前拜登在 G7 峰会宣布，美国在6月底前将向全世界捐赠8000万剂新冠疫苗。8月3号星期二，他在白宫宣布已经向世界超过60个国家捐赠了超过 1.1 亿剂的新冠疫苗，超过原来的承诺。除此之外，拜登在欧洲的时候曾经宣布要另行购买并捐赠5亿剂的辉瑞疫苗。他星期二说，这些疫苗将从8月底开始配送。白宫公布的图表显示，印尼获得最多疫苗捐赠，达到800万剂。疫情严重的巴西获得300万剂，台湾得到250万剂。白宫声明说，拜登政府的目标就是要增加全球疫苗覆盖率，并且强调美国不会用疫苗来向各国要求好处。微软礼拜二发布 COVID-19 最新防疫措施，为公司重启实体运作做准备，将在9月底正式要求任何入微软美国办公室的员工、厂商和访客都需要完成接种 COVID-19 疫苗。微软亦宣布美国办公室全部重启的日期，由原本预定的9月7号延长到至少10月4号。对于因为宗教或者是医疗理由而无法接种的员工，微软亦提供暂时的豁免措施。另外，正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或者是小朋友太小不能够接受疫苗的员工，就可以持续在家工作到2022年的1月。这项调整是因应美国 COVID-19 疫情重启的结果。美国的科技公司入面， Facebook 和 Google 已经要求进入公司办公的美国员工必须完成疫苗接种。今个礼拜， Facebook 进一步要求美国公司的员工上班需要戴口罩。 Facebook 和 Google 亦都将公司全部重启日期延至今年的10月。另外，美国汽车厂商要求恢复戴口罩。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福特 和 Stellantis 以及美国汽车工人工会礼拜二表示，他们将从礼拜三开始恢复在美国所有工厂、办公室和仓库内戴口罩的要求，但是不要求工人接种疫苗。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的比赛消息。8月3号在女子400米栏的赛场，美国田径选手麦克考林和穆罕默德都打破了麦克考林在6月在选拔赛上创下的世界纪录。这个是奥运会史上首次一个国家的两名选手囊括了400米跨栏的金牌和银牌。不过只能够有一位选手可以获得金牌。最后现年21岁的麦克考林率先冲到了终点，以 51.46 秒的好成绩赢得了东京奥运会400米跨栏的金牌。另外美国体操名将拜尔斯在3号的平衡木比赛中赢得铜牌。拜尔斯自从7月27号就由于身体状况不佳没有参加随后的多个赛事。截至目前，美国一共获得75块奖牌，仍然位居奖牌榜第一，其中包括25块金牌、29块银牌和21块铜牌。第二名的中国赢得69块奖牌，俄罗斯是52块，排名第三。